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中关系改善仍无起色，李强承认中美关系面临困难。中国称又破获一宗美国中情局主导的间谍案。中共重祭统战法宝，内外交困中寻找救命稻草。
现在呢，中国大使馆给他们护照过期了，给他们更换护照，然后呢让他们回去。
中共官媒深夜发台湾当归，台湾网民呛不要做梦了。
自己的老百姓死活都不管。那另外有网友说呢，先让中国大陆有言论自由好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国际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在俄乌战场上，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俄罗斯地区星期一8月21号再次遭受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一架被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的无人机残骸坠落在了莫斯科地区一栋房屋之上，导致至少两人受伤，三间房屋的玻璃受损。不过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没有对莫斯科市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接下来我们关注澳大利亚正在为应对中国做准备。澳大利亚宣布将向美国采购200枚战斧巡航导弹，在面对中国威胁日益增强的安全环境之下，强化自己的远程打击能力。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星期一8月21号表示，澳大利亚将花费13亿澳元，相当于8亿3300万美元来采购这些导弹，称这是澳大利亚国防重大策略调整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大金砖国成员领导人从星期二8月22号开始在约翰内斯堡举行为期3天的年度峰会，寻求扩大这个集团的影响力，并且也推动全球地缘政治的转变。由于对于西方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日益不满，这次峰会预计将呼吁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加强合作，而俄罗斯和中国呢是非常乐意借助这样的不满情绪。这次呢，还有数十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或者代表将出席场边会议。接下来关于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白俄罗斯撤出联合国促成的乌克兰粮食出口协议之后，加上厄尔尼诺暖流气候现象影响大米生产，全球粮食安全遭受重大的威胁，其中大米的价格飙升，仅仅越南的大米出口价格就达到15年以来的新高，这让一些最贫穷的国家、最易受伤害的民众面临风险。美联社报道说，可能会让局势更加糟糕的是，如果印度禁止非印度香米的出口，触发多米诺效应，那么其他国家也可能进行某种限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暂停大米出口，以维持其国内大米的库存。而另外一个威胁因素呢，就是如果极端天气损害一些国家的稻米作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中关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一8月21号在北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访问团的时候说，中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和经贸合作面临一些困难。中共官媒新华社说，李强告诉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葛世博说，需要双方都拿出诚意，相向而行，共同努力。李强还声称，中国愿与美国一起展现大国担当，共同维护好国际贸易规则，保障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路透社报道说，李强发表这番言论之际，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关系正处于冰冷的时期，也正值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据报预计8月底访问中国的前夕。最后我们来关注台海局势。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星期一8月21号表示， 由于在台湾输往大陆的芒果中发现有害生物，因此中国海关总署决定从星期一开始暂停台湾地区的芒果输往大陆，而台湾农业部则对大陆未经科学性对话而单方面采取的措施深表遗憾。国台办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今年以来，中国大陆海关从台湾地区输入的芒果中截获了检疫性有害生物大洋豚纹粉介。彭博社指出，北京过去也曾经以进口水果作为武器，而台湾的联合报也在报道中指出，台湾种植芒果的地区主要是台湾南部民进党和赖清德的票仓所在地区。与此同时，赖清德在出访邦交国巴拉圭途中往返过境美国返回台湾之后，北京当局立即组织海空兵力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所谓的战备警巡，但是观察家们发现，这次战备警巡与过去几次类似的军演相比，明显显得雷声大雨点小。志远，
谢谢宇宙。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称又破获一宗美国中情局主导的间谍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安全部星期一8月21号声称，侦破一宗美国中央情报局主导的间谍案。下面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远。中国国家媒体报道说，中国某部委的这名好心官员曾到日本留学，期间被美国中情局策反，答应回到中国之后为美国收集情报。两个星期前，中国国家安全部也声称破获一宗美国中央情报局主导的间谍案，称一名52岁在军工集团工作的曾姓人员在意大利进修深造期间被中情局收买。国安部称，美方答应向该人员支付现金，并承诺让这名人员和家人移民美国，以换取曾某向美方提供核心军事情报。美国方面没有对这两宗中国声称破获的间谍案作出评论，中国通常不会对这类案件作出宣布。上个月，美国中情局局长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首度公开承认，中情局在中国的间谍网曾于十几年前遭遇毁灭性损失，原因是内部干员背叛以及秘密通讯系统被中方渗透，但是中情局正在努力重建这个间谍网。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美方一边反复散布所谓中国间谍网络攻击的虚假信息，一边毫不掩饰地宣称要针对中国开展大规模情报活动。毛宁说，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近些年来，美国司法部宣布了至少几十宗中国政府主导的针对美国的间谍案，中国从来不公开承认对任何国家实施过任何间谍行为。分析人士说，西方民主自由国家与中国这样封闭的警察国家存在着情报不对等的情况，但是独裁者常常因为得不到真实的情报而做出错误判断与决策。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中国称又破获一宗美国中情局主导的间谍案。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 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共海外110盘根错节，意大利亲共侨团恐涉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意大利政府正面临是否退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关键抉择。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在欧洲持续推进，中国海外警察站遍地开花。位于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卫卫士”披露，中国当局在世界各国设立了超过100个海外警察站，其中意大利数量最多，有11处。这些海外警察站分别位于罗马、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普拉托、 西西里岛等地。去年意大利在发现中国警察站据点后宣布启动调查，时隔近一年，当局尚未宣布调查结果。有报道称，在意大利设立海外警察站的亲共侨领曾因涉黑嫌疑被当地警方调查。观察人士呼吁对中国海外警察站保持关注。下面是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在罗马的特约记者赵南旭了解相关情况。赵南旭，首先请简单介绍一下在意大利的中国警察站的情况，以及设立中国警察站侨领的一些涉黑活动。
好的，早在2016年，中国当局就开始设立海外警察站。在意大利的海外110主要依托当地来自浙江、福建的侨团组织运作。意大利在去年11月调查位于中部城市普拉托的福建警察站海外110，发现该处警察站设在旅意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警方调查发现，该协会的一些成员有犯罪前科。警察过去在调查中国黑社会组织时，曾经逮捕过一名成员。意大利警方调查和截获的通话显示，华人黑帮首领浙江人张乃忠曾经与中国外交官会面并有联系。2018年，意大利警方在普拉多展开搜捕行动，逮捕了33人，张乃忠被认为是该组织的头目。中共当局通常吸收海外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财富的人员充当侨领，开展统战工作。尽管中国侨领被认为有参与犯罪活动的嫌疑，但并不妨碍他们与中国当局保持良好关系。报道显示，这些侨领与中共统战部官员以及中共使领馆人员保持密切联系。中国代表团出访意大利，这些侨领也有机会与中国官方代表团见面支援。
那么为什么意大利发现中国警察站近一年迟迟没有公布调查进展？在意大利的异议人士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海外警察站的？
意大利警察去年宣布调查中国警察站，内政部宣布终止与中国警察的联合巡逻机制。意大利《夜报》中国事务记者朱莉亚·蓬皮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意大利政府和社会没有做好应对中国威胁的准备。在意大利针对中国黑社会的大规模审判中，我们就能看到这一点。他说，因为研究和调查存在困难，甚至无法翻译警方拦截的通话，意大利情报机构中负责中国的部门非常小，而且也不全面。在意大利，华人移民主要来自浙江，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主要以宗族地域为纽带，大规模向意大利移民，他们交流不讲普通话，增加了调查的难度。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意大利帕多瓦大学中国留学生刘朝阳就表示，意大利的中国警察站对中国留学生和异议人士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他希望意大利高等院校也能够关闭传播中国意识形态的孔子学院。
我觉得他一个很大的程度上是限制言论自由吧，会就是散布一些恐惧嘛。然后那像我这样的异议人士的话，就公开的进行活动，因为如果公开活动的话可能会被骚扰啊之类的。然后对于其他的一些学生，那可能也是起着一种监督的作用嘛。对于一种留学生，那可能如果你不听话的话，他们就有可能举报你啊之类的。
那么中国警察站在海外是如何运作的？关于所谓海外枫桥经验，这方面有没有信息可以提供呢？赵南旭。
中国官媒曾经刊登过当局在意大利开展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的案例，主要就是通过浙江的侨团组织进行劝返。中国公安部的《人民公安报》在2019年的一篇报道显示，浙江省青田县公安局致力于打造海外版枫桥经验，聘请青田籍侨领实行网格化管理。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9年刊登了原浙江省青田县公安局局长严华荣的一篇文章，印证了中国当局跨境执法的运作模式。文中提到，以侨领、华侨党员、 海外警务联络员为支点，形成海外华侨网格化管理模式，先后处置华侨在海外游行示威活动15次之多。文中还提到，建立海外信息源队伍，发挥海外人力情报作用，实行点对点单线对接，掌握境外涉稳重点人员信息。志远，
谢谢美国之音在罗马的特约记者赵南旭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共重祭统战法宝，内外交困中寻找救命稻草。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近由新华社主办的一次关于统战工作的讨论会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重申了统战工作作为推进中国实践和目标的根本战略和战术方法的重要性。观察人士指出，中共面对当前内外交困的局面，希望进一步加强在海内外的统战工作，并由此扩大其在海外的影响力。不过，统战法宝这一回能不能再次变成中共摆脱困境的救命稻草呢？下面由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向丽的报道。
好的，志远。习近平在最近一次出席中共中央统战工作的会议当中强调，必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人民政协报发表了一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文章。八月初，文汇报邀请程竹汝等三位专家对统一战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这一思想做了全面解读和系统阐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自己总结的他们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在中共当局保证他执政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统战工作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扩大。中共前统战部干部程干元曾出版《中共统战部揭秘》一书，专门揭露统战部的工作手法和骗术。程干元指出，当今中共的统战工作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统战工作延伸到更大的范围。非常了解统战工作的青海省前政协委员王瑞琴表示，统战部权力很大，也在加强对海外华人的控制。他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搞统一战线就是拉拢腐蚀民主党派，也搞情报收集，党外成功人士、知名人士是他们拉拢的重点。各省政协、商会、侨商会、侨联、侨办跟统战部都是有着业务的交叉和密切联系。海外的校友会、商会、同乡会其实都是海外的统战机构，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交织，把海外华人网罗起来。王瑞琴进一步指出，尤其是最近新成立的专攻新社会阶层的第八局，致力于统战，包括
就是国内外的民营企业主，然后企业主所谓富二代继承人，然后呢留学海归，然后呢还就包括这个所谓的网红。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共的统战工作重点一直在变化。2023年，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统战工作发生了一些新变化。美国维吾尔政治分析家、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伊利夏提说，从2016年以后，有很多的维吾尔人不敢回家，害怕一回去护照就被没收，人被关进集中营，所以这些人就滞留在海外。他说，
现在呢，中国大使馆给他们护照过期了，给他们更换护照，然后呢让他们回去。
他说，最近中国开始统战这些人，条件就是在海外当宣传员，帮中国政府讲好中国的故事。香港文汇报前副总编程翔指出，在香港统战工作也是不断发展的。他说，香港回归之前，邓小平要顺利过渡，就说尊重自己民族，支持中国收回香港，不做危害香港稳定事情的都是爱国者。 这把大多数香港人、香港学者都蒙骗了。统战过去了，回归以后就说爱国必须爱社会主义，也必须爱党，很多香港人就觉得受欺骗了，要行动起来，反对中共的一些错误的政策。程翔说，
表面上他要争取香港民心回归，事实上他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违背香港民心，终于呢就导致2019年这大规模的抗争。
程翔强调，从香港的经验来看，中共的统战宣传是一点都不能相信的。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向丽的报道。中共重祭统战法宝，内外交困中寻找救命稻草。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共官媒深夜发台湾当归，台湾网民呛不要做梦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周六8月19号深夜突然在微博上发文，关键词劝标台湾当归，登上微博热搜第一名。此发文时间点正值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巴拉圭并过境美国返台之后，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展开军演之际。下面是与周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金谷了解相关情况。
金谷，那么人民日报这个微博发出来之后呢，从中国方面来说，似乎是激起了这个非常强烈的一种民族情绪，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是的，其实人民日报周六发布的这个图文啊，这个图中有一个大大的龟字，而且呢，它是把这个台湾岛作为龟字的一部分啊，就放在旁边。那其实这个台湾当归的帖子呢，过了12个小时，我有观察到其实就累积了85万个人点赞，那9万人转发，还有 4.3 万个评论，而且这个数字呢是持续的在快速增长。那其实我还有观察到有中国网民去对这件事情做了统计哦，才一天呢，其实中国就有多达115个媒体是争相发布相关的贴文，那总浏览的阅读量呢，其实高达了 13.4 亿。那其实最多的就是中国网民随着这个贴文起舞啦，就是跟着留言说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那另外有网民呢，可能是比较激烈啊，说解放战争并没有结束，说海军、空军、火箭军应该出动来围岛进逼了。
嗯，你也说到就台湾方面其实是非常的反感哈，那能不能分享一下台湾的多数的这个您看到的这百姓他们是怎么样的这个反应，还有呢就台湾的老百姓为什么对此会反感？
是的，台湾的网友其实通常听到中共这样疑似又在压迫台湾的言论啊，那通常反应是不会太好啊。那我从网络上观察，其实真的有蛮多不好听的话，那很多人甚至用脏话来骂中共。有台湾网友就说啊，不要再做梦了，我们不可能选共产，这个惨是悲惨的惨。那也有人说呢，他中国呢在痴人说梦。那也有台湾网民是蛮直白的批评中共说，真的是脑子有病，自己的老百姓死活都不管。那也有人是讽刺说，连着的土地都收不回来，还说隔海的。那另外有网友说呢，先让中国大陆有言论自由好吗？那我有看到一些新的评论，就是台湾网友说啊，大陆当归才是名正言顺，要这个共产党归顺中华民国的意思。那另外呢，是有人讽刺台湾的国民党，说选情不好，现在共产党爸爸来帮忙助选了。当然也有人借此批评民进党，说这个民进党执政啊，台湾加速回归。
嗯，根据您刚才所说的，基本上呢，具体就是台湾老百姓说，你中共连自己老百姓的死活都不管，而且连自己的言论都没有自由，那你还想来统治我们，我们是不愿意的。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想看看，你也说到这个国民党、民进党都因此呢也受到各方面的一些这嘲讽啊、批评。台湾的明年一月就是总统大选，那么台湾的政治人物现在对这个帖子呢又怎么样的反应呢？
其实这个议题呢，回应的其实还是这个民进党的民意代表比较多啦。那像这个台湾民进党籍的一个立委啊，就说其实中国是无时无刻不打压台湾，那连国民党拥抱的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也没有当归二字哦。那他说其实台湾民意没有人想要当归或回归，一旦被中国并吞，台湾人的财产就没啦，台湾军公教的这个退休金也会消失。 那另外一个民进党的立委也表示呢，其实中国对外穷兵黩武，那想以武力来消灭台湾国家主权或想发动战争，那还一直把这个责任归咎于民进党执政，那在台湾国内还有政党来附和啊，鼓吹战争与和平，声称选谁就会发生战争。那他说呢，用台湾当归来形容或者是消遣台湾，只会引起台湾人更大的反感。
嗯，总而言之呢，就人往高处走，不管是老百姓也好，还是政治人物也好，肯定不希望这个越过越差。
谢谢宇宙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金谷的连线报道。中共官媒深夜发台湾当归，台湾网民呛不要做梦了。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台湾后备军人的战力提升改革重点，女性后备军人回营战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面对中国解放军加大对台湾周边空域的侵扰，中国渐增的武力恫吓，台湾积极强化防卫实力，除了正规军外，后备军人的战力提升更是近年的改革重点。继台湾军方于五月召回首批女性后备军人回营战训之后，三位退役女军人告诉美国之音，他们也期待恢复战力，万一台海爆发战事，他们愿意挺身前线为台湾而战。下面是美国之音方琦发自台北的报道。
头戴防毒面具，手持步枪，模拟城镇攻防战，还要徒步行军五公里，并操练实弹射击等。这是台湾第一批总计14人志愿被召回受训的女性后备军人，他们在为期5天的训期中，展现出积极提升战备力的决心。台湾总统蔡英文特别要求军方调整相关措施，以迎来更多女战士。
我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女性士官兵一起加入训练。台湾身处全球民主防线的最前沿，我们要让世界看到不分性别守护国家的决心。
虽然台湾女性军人退役后属于志愿军，不必强制列管，但目前列管中的9815位女性后备军人，未来将纳入教招回营训练。服役22年，曾担任台湾海军扫雷舰舰长的叶延玲虽未加入后备军，但她说首批女性教招让她重燃受训的兴趣，尤其有意愿恢复专长战力，例如军舰上的救火堵漏、新式水雷作战所需的装备训练等。她还支持全民皆兵，
男生女生都要服役这件事情是好的，因为在打仗的时候不管性别你都必须要去面对，台湾就是这么大，如果所有人都了解基本的技能或防御的能力的话，那我们的力量就是两倍的大。
官拜上校的张玲玲去年退伍后自愿成为后备军人，现年53岁的她说自己曾受过旧式卡宾枪的枪支保养和射击训练，若有机会熟悉新式枪支也能上战场杀敌。
当国家发生了紧急状态，那我可以第一时间站到第一线，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能够让后备的比较高阶的去了解国际的情势，国军现行的一个战场的环境，我们武器装备或者是指挥作战的一个兵力的分配。
受到少子化的冲击，台湾军方自2006年来积极招募志愿役女兵。据军方统计，台湾女军人的比例从2020年的13.1%提高到2021年的14.08%，已提早达标。对于女性参军，军事专家说，台湾女军人的体格略居劣势，若要投入更多作战层面，体能需先达标。
比如说，装甲兵必须他要搬运战车的炮弹，对于身材娇小的女性军人来讲，可能他的负担就会比较重。所以如果要有效的运用所有这些志愿役的女性军人的话，国防部要评估把女性军人的体能训练的标准逐渐的拉高到跟男性军人接近。
美国之音方琦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